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是名声闻所行，不能自萨婆若。如是善男子、善女人，舍般若波罗蜜，清净是于今。何以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中出生诸菩萨摩诃萨，成就世间出世间法。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时，亦学世间出世间法。好，这个地方我们暂停一下。现在讲的第十七种学习般若法门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学着学着怎么呢？你学到其他的经典上面去了。那么佛在这个地方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般若的法门是整个佛法的根，整个佛法里面的这个根本大法。佛并没有反对我们学习其他的经，学习其他的法门，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先学根本。就好像我们种树，一定要把树根这个地方照顾好，我们盖房子一定要把基础打好。像这一次台湾这个地震啊，很多这个震垮的房子啊，就是基础不好。我们学习般若经，学习这个佛法也是一样啊。我们学习佛法，如果底子不打好，你学到一个程度偏掉了，学到一个程度垮掉了。什么叫偏掉了呢？就是学着学着，哎，听说有一个法门很好，往那边一跑，忘记根本。比如说有人说，哦，某某这个善知识有神通了，哎，觉得这个神通很好啊，就往神通那条路去跑，就忘了佛法的根本是般若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你有再大的神通也是障碍啊。不是佛教反对神通，可是你学神通而忘了根本，忘了般若智慧，忘了大悲心，这路就偏掉了。那还有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是说学佛这个路根本就垮掉了。为什么呢？哎，学佛学的什么呢？只重养身不重养心呐、啊，只重视这个外在的一个仪式，忽略了这个内在的这个觉知啦。这个都是舍本逐末，本就是根的意思，就是你根本的东西你没有好好去学，去扎根，去做好这个功夫，就在枝末在枝叶上面的去发展。有一年这个台北呢做了很大的这个台风啊，刮了很大的台风，把台北市这个最漂亮的路之一啊，就是仁爱路呢，那个树都几乎都是打垮了啊，东倒西歪，有的是连根拔起。那我们知道台北市的仁爱路三段呢，种一种非常漂亮的树，什么？就是菩提树。所以这个台风过了之后呢，这个台北市负责这些种树的部门呢、啊，就去把那所有的树的嘛，除了把那根种好之外呢，把那个枝叶全部都剪掉，光秃秃的。所以台北市的人呢、啊，忍耐了两年，这个看这个路树是光秃秃的，忍耐两年。因为这个枝叶都剪掉了，所以怎么呢？所有这个树呢，从地下吸收的营养，全部都壮大这个主干。所以现在这个台北市这个仁爱路三段的这个菩提树啊，很壮。那因为它主干很壮啊，所以它枝叶虽然延伸的很长，怎么样呢？风来的时候不倒。诸位，我们学佛的路上也是一样，一定要壮大主干。这个主干是什么？就是般若智慧。这个主干是什么？就是禅定的功夫。这个主干是什么？就是大悲心呢、啊，学佛的悲心，对众生的悲心。没有这个悲心，没有这个禅定，没有这个智慧，你学佛的路很容易偏掉。就好像枝叶太多了，结果呢主干不顾，不坚固。所以佛陀在这个地方提醒这个须菩提尊者，其实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学般若经的一个障碍之一，就是什么呢？这根本不要了，跑到这个枝节上面去了。那这个枝节是什么呢？就是声闻所因行经，就是声闻，就是上座部，也就是小乘的这个佛法。那么这个小乘的佛法怎么呢？修的法通通对，可是他只求个人的解脱。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讲说哦，这个四念处啊、四正勤啊、这个是三十七道品啊、 三无相这个所谓三解脱门呢，好像把这个法门看作是一个知解的法，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把这个法当作究竟，这一些法都是必修课，但是你把这个当成究竟，那就不对了。所以佛陀接着讲呢，他说其实在般若的法门里边呢，出生诸菩萨摩诃萨成就世间出世间法，就是说你这样好好的学般若法门，这里面菩萨道在里边，菩萨道有了，为什么？六波罗蜜啊。那六波罗蜜详细讲的话呢，就把整个菩萨道的内容都包含进去了。六波罗蜜不是一个空洞的纲领啊，它有非常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内涵的。然后在这个般若里面怎么呢，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都具足了。像我们现在看龙树菩萨讲这个大智度论啊，你看他在大智度里面处处讲到什么，有出世间法的内容，也有世间法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所以这个地方佛所讲的一点都不假。那么底下呢有六个比喻啊，我们大家接着来看啊，请大家合掌。须菩提，譬如狗不从大家求食，反从作物者守，如是须菩提，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弃身般若波罗蜜而攀枝叶，身闻辟支佛所应行经，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好，暂停一下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比喻，这里面总共有七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说一条狗啊，它不去找这个大家，就是主人啊，它不去找主人要东西吃，它找什么？找那个主人的这个家里面做事的那些这个奴隶啊。那奴隶身上哪有多少好东西吃呢？没有嘛。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学大的法，学根本的法，不要在知解上面去打转啊。这一段比喻是这个意思。那么再看第二个比喻，请大家合掌。须菩提，譬如有人欲得见相，见你反观其机，须菩提，与汝意云何？世人为邪佛？须菩提言：为不邪。佛言：请，对不起，诸求佛道善男子善女人，亦复如是，得身般若波罗蜜，弃舍去，取身闻辟支佛所应行经。须菩提，当知是为菩萨摩诃。暂停一下啊，这第二个比喻就是说呢，就好像什么呢，有人要找一只大象，那结果看到这个大象呢，没有继续追这个大象走，反而什么呢，在那边看大象踏过的脚印，就是反观其迹。那你看大象的脚印，你只能看到大象这个留下来的痕迹而已啊，大象已经跑掉了。所以我们学般若经学佛法也是一样，要从深般若这个法门里边呢，不断的求深入，而不是在这个枝节上面枝叶上面去打转。那么这是第二个比喻。那么后面呢还有几个比喻呢，我想诸位呢可以自己看啊，因为我们时间呢不是很充足呢，无法呢详细的来跟各位谈这些。那么这是第十七个魔障，我们先看第十八个魔障，请诸位看到六十八卷的第十四页第一行，请诸位合掌，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复次，须菩提，求佛道善男子善女人，殊是身般若波罗蜜时，乐说不如法事，不得殊成般若波罗蜜。所谓乐说，色声香味触法；乐说持戒禅定无受定；乐说谈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乐说四念处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是般若波罗蜜中无乐说相。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不可思议相，般若波罗蜜不生不灭相，般若波罗蜜不垢不净相，般若波罗蜜不乱不散相，般若波罗蜜无说无事相，般若波罗蜜无言无意相， 波波蜜无所得相，何以故？须菩提，波波蜜中无是诸法相。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萨道者，书是波若波罗蜜经时，以是诸法散乱心，当知亦是菩萨摩事。好，这里暂停。那么这个地方呢，谈到了一个魔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写经的时候，我们在读这部经的时候，我们在学习这部经的时候，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我们呢着的乐说相，就是执着于把这个般若经的这个法门呢当作只是文字功夫而已，当作只是言说的功夫而已。所以后面佛才接着讲，般若波罗蜜的本身无有定法，无有定相，不可思议，不可言说，不乱不散。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学习般若法门，从文字般若切入，比如说我们现在读这个经典，我们解说这个经典的内容，这是文字般若的功夫。但是真正要切入这个般若法门的时候，怎么呢？用古人的话来讲，这个般若分为三种，一个叫做文字般若，第二个叫做观照般若，第三叫做实相般若。那么文字般若就是我们做文字功夫，像我们这一年多以来，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来解释这个般若经的这个大制度里面的许多名相，然后呢我们一段一段的这个经文来学习，从这个地方来了解这个般若经的这个架构，还学习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但是这个都是基础功夫啊，真正要做功夫在哪里呢？就是透过文字般若的学习，有了这个文字上面的了解，有了这种思想上面的这个了解之后，怎么呢？开始要做观照般若。所谓观照般若，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随时保持正念分明，随时怎么样呢？保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觉知。我们常常告诉大家，喝茶的时候念念分明的喝茶，专注的喝茶，看着自己的心匆忙不匆忙，看着自己的心散乱不散乱，看着自己的心往哪个地方走，这样的一种觉知就是观照般若的功夫。所以我们学习大制度论，我们学习大般若经，绝对不是做文字功夫而已啊，一定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边，随时随地保持觉察，随时随地要做觉照的功夫，这个就是观照般若。这个功夫慢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成熟了，哎，哪一天豁然开朗，金刚经所说的坐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哪一天你觉知到，你觉照到诸相非相，这个就是实相般若现前的时候，这个就是明心见性的时候，这个就是测见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的时候，这是实相般若。所以这一段话是告诉我们，学习般若经的过程里面，过分的执着于这个文字般若也是障碍。我们要知道呢，学佛是有层次的，一层一层的功夫不同。譬如说有人呢连这个字都看不懂，连这句话都不懂，对，怎么解释都不知道，这也是文字障啊，这是第一层障碍嘛，因为文盲嘛。哎，现在呢你突破了这个文字障了，你可能掉到另外一个文字障，怎么就是太执着这个文字，那是另外一个文字障。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功夫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要过河，一定要坐渡船嘛，这个文字就好像渡船一样，那我坐上这个渡船呢，我的目的是渡河啊，不是在这个河上面玩了、啊、也不是在这个船上面这个卖弄这个驾驭这个船的功夫啊，那么在河中要打转那没有用的，就是要坐这个船找到方向，
渡过这个河的到达彼岸，然后怎么呢？知我说法如法义者，就是佛在《金刚经》里面说，说如果你知道我今天讲的所有的这个法，所有的这些语言文字，都好像是渡船的那个渡河的那个船一样，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呢？这个船都要舍掉了，何况是那个河里面的浮萍啊，河里面的什么这些鱼啊，什么这些，你不要把心放到那个上面去了。你的目的是要什么？是要到彼岸去。只有到达彼岸，然后你实现了所谓帕拉米塔，到彼岸了，圆满了，圆满了这个觉悟的功夫了，这个就是实相般若现前了。所以佛在这个地方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呢，般若波罗蜜中无是诸法相啊，般若是没有定向的，般若是没有一定非怎么样不可的内容的。那你说哦，那般若无定向，那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般若呢？诸位，学般若学到了一个层次，就是讲悟性啊，悟不悟啦、啊、老师给你一把瓜子，有人吃瓜子开悟的，也有人不开悟的，只吃到瓜子。到了那个地方就是悟与不悟了，你有没有这个悟性的功夫？所以你知道这个龙树菩萨在另外后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喻，我所谓后面是第五卷以后，他说呢，以指见月，就是用指头来指引月亮的方向。为什么？因为没有指头的话你看不到月亮啊，你不知道方向啊。所以非指无以见月，但是怎么了？指非月也，指头不等于月亮。所以说你对一条狗啊，跟他比半天说月亮在那里啊，他那个狗是只是看着你的指头的。因为什么？因为在狗的这个语言世界里面呢、啊，他对这个指引的作用不清楚。那人呢有这个悟性，这就是为什么说在佛教的很多的这个语言文字的使用上面呢，它有很多都是一种比喻，它是一种象征，它是一种暗示，它是一种所谓的什么点化的作用，点你一下，然后你要马上化掉，你不要呢咬着那个指头不放，那叫做点而不化。你明明在点你嘛，就点一个方向给你，结果你抓住他那个暗示。所以我们要提升这个悟性呢，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觉知的这个功夫呢，就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增强，就是多做禅定功夫，用不同的方法，不管是念佛啦、打坐啦、持咒啦、诵经呢，你要抓到一些要领来增强禅定的功夫，然后这个心越清净的时候怎么呢？你那个悟性就越开显。悟性本来就是在那里的，但是问题是你没有禅定功夫，这个东西呈现不出来，它还是习气在那里障碍着。那么这是我们学习这个般若经的第18个障碍。那么这个后面呢还有，譬如说我们在写般若经的时候呢，有这个散乱心呢，哦，或者是说后面还讲到说这个执着这个语言文字啦，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学般若经的时候呢，这个不断的有这种杂念来干扰自己咯。还有呢，我们学般若经的时候呢，贪着这个名闻利养咯。还有呢，就是我们学般若经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人故意呢来扰乱你，这个是什么？是魔王呢拿一些跟般若不相干的经典来转移你的这个注意力，转移你的学习的重点，那么这些都是魔障。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在第68卷的第21页这个地方开始呢，就是我们大品般若经的两不合合品。那么这个两不合合品是讲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学习般若经的过程里边呢、啊、一直延续到第69卷呢、啊、总共有52种障碍，就 就另外一种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讲经的人跟学习这部经的人啊，双方面啊配合不起来。比如说讲经的人啊，很在乎这个听经的人有没有恭敬心，只要有一个人翘二郎腿啊，他起烦恼讲不下去了，哎，这就是障碍哦。你们任何一个人翘二郎腿都是障碍啊，这个经就讲不下去了。哎，或者有人怎么了，哎，讲经的人在上面很专心的讲，有人在下面打瞌睡甚至打呼，这个讲的人他就起烦恼了，哎，也是障碍。有的时候怎么呢，讲经的人不在乎这个，可是怎么呢，听经的人啊太恭敬了，太多规矩了，这个讲经的人呢不喜欢这一套，怎么这么多规矩啊，哎，算了算了，不讲不讲。所以你知道这个讲经跟听经啊，这两者之间啊要有默契，要能够相应，要能够彼此接受，需要条件。我们休息一下呢，再来继续说明。阿弥陀佛。